主，我们把这段时间再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求你继续像早晨一样对我们说话。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你的恩典，不小心我们就会有昏睡的灵，我们求你赶去所有昏睡的灵，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做奇妙的工作。主啊，让我们能苏醒过来。主啊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七章第37节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。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那我们读这段圣经知道说，到了五旬节我们主得着荣耀，然后呢圣灵就降下来。那圣灵降下来的时候，圣经说它是像活水的江河，从天上流到地上，然后又流到我们的深处。所以这个可以说圣灵他所做的工作。那么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，圣经里面讲到圣灵的浸，有这个词没有错， The baptism with the Holy Spirit 有这个词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看圣灵是怎么用它的。那么就做它真正的用法呢，我们知道这个两个这个词呢只出现在哪里，只出现在五旬节还有哥尼流的家里，再也没有出现了。所以可见讲到圣灵的经历，在使徒行传里面讲了好多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我们不能随便用圣灵浸这个字，因为这个字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其实呢只用了两次。那么一次呢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，约翰是用水施浸，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。所以当然指着五旬节他们所要经历的，所以圣灵特别讲到圣灵的浸。那么还有一次呢，就是哥尼流家里，使徒行传11章第15节，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。我就想起主的话说，约翰是用水施浸，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浸。所以真正讲到预言的应验，那么一次呢是在五旬节，一次在哥尼流家里，再也没有。那么讲到浇灌也只有这两次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在五旬节那一天，一面讲到浇灌，一面讲到受浸。那浇灌就指着在天的那一端叫浇灌，所以神就领受了从父神所差的圣灵，就把它浇灌下来。所以那个特别指着这个活水江河属天那一端。但是呢这个水流到地上的时候，这个地上的这些人就浸成工作一个身体。那么这个是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的话。所以我们就晓得五旬节那一天的确是活水的江河从天上来到了地上，在天上那一端称作浇灌，在地上这一端叫做受浸。那么讲到浇灌跟受浸只有这两次，一次是在五旬节，一次在哥尼流家里。所以非常清楚的，那就是说五旬节那一天活水的江河就流出来，圣灵就从天上就流到地上来了。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，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被浸的时候，我们就隐于一位圣灵，我们就接受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然后圣灵的水在我们里慢慢慢慢长到起头是一井的泉源，慢慢就变成活水的江河。所以讲到圣灵的工作是再清楚不过了。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他是天梯，他一手拉着天，一手拉着地， 所以从此以后天跟地就连接了。但真正连接天跟地的是五旬节，圣灵从天就来到地上，所以圣灵的时代呢就开始了。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圣灵的工作，那很明显的就是五旬节那一天，他就把他的教会，所以你看不管是哥尼流家里或者是五旬节，那么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就把我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，那么也叫我们能隐于一位圣灵。所以可见圣灵的进就一次，那是历史的，不会再重演的。意思是说主耶稣钉十字架只有一次，是客观的，圣灵的进也只是一次的。但是根据圣灵的进，我们可以隐于圣灵。所以受进是一次，全教会就在五旬节跟哥尼流家的那一次，我们已经被进成功做一个身体，所以这是历史的事实。但是呢，你根据主耶稣的救恩，今天你能用信心来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所以呢，客观的就变成主观的。那同样的，现在呢，我们知道说受浸只有一次，但是我们被圣灵充满，有圣灵的经历是多次的，那是指的经，那个经历是根据已经有的历史的事实来说的。所以呢，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，就是说自从五旬节开始，圣灵就一直流到地上，然后今天我们这在地上的教会已经被进城工作一个身体，而且呢，今天我们接受他的时候，这个圣灵就进到我们的灵里面，成为一井的泉源，那同时从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，变成我们的经历的。所以我想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，圣经给我们用活水的江河来形容圣灵的运动，怎样从天上一直运动到地上，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浇灌的园子，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运行，一直等到我们长大，然后呢，经过四次的测量，我们就像以西结圣殿的活水一样，本来呢是一井的泉源，后来我们长大了，更深了，只要十字架测量我们一次，我们就深一点，再测量我们一次又深一点。所以从一井的泉源到活水的江河，一定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的。所以你看见十字架跟圣灵，跟圣灵十字架是双胞胎的。你今天不能只讲哥哥他，你一定要讲到五旬节，但讲到五旬节呢，一定回到哥哥他。所以特别我们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，人很容易就专门把眼睛注意在圣灵的工作上。好了，那么有人呢，这个人叫维拿，就是 Peter Wagner，他是富勒神学院的一个教授，他在1983年的时候，他就提出一句话来，那句话就是后来大家都通用的，那就是圣灵的第三波。意思就是说，过去圣灵已经开始工作了，所以最早的一段是五旬节运动的时候。那么我们知道圣灵就在神召会里面，或者在基督神的教会里面，但到了60年代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圣灵的工作就渗透到公会里面，也渗透到罗马天主教，所以从来没有过的，它能打破那些宗派的藩篱。过去是真理把我们分开，教更正教跟天主教是不可能来往的。那么本来呢，按理来讲，长老会、浸信会是不能来往，因为是真理把我们分开了。那么按道理一点是没有错啊，我们是保守圣灵里的合一，圣灵的确是叫我们合一的，这个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有人就认为说，到了60年代，那么等到这个圣灵的工作，就是圣灵的进渗到大公会、渗到天主教里面的时候，那就算是第二波了。 明白吗？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。所以在公会里面，有的人就说起方言来，罗马天主教修女跟修士也说起方言来，这是从来教会历史没有过的。所以我们刚才复习的时候，我们就注意到刚开始的时候，你看那些懂得圣经的人就很严厉地责备那个方言的运动，那几乎等于是异端的，因为讲到是撒旦的喷吐。所以很明显的，有的人认为说这个方言已经没有了，所有的异象也已经没有了。所以就更告诉我们说，自从主升天以后，自从主完成了启示录以后，再不需要这些，因为圣灵已经来了嘛。圣灵没有来以前，在过渡时期可以有神迹，可以有方言，那目的是为着什么？是为着叫人听见福音嘛。所以五旬节有响声，有地震，有风，有火，然后个人都说起自己国的湘潭来，这个不是过是为着吸引大家注意啊，这不是福音的本身呢。许多人光这样他不会得救的。所以你不能够强调一个东西强大大的一个地步，好像这就是了，没有，没有这件事。所以你看见这些都是预备的工作，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彼得能够站起来，叫三千人得救，叫五千人得救。这些人本来心是横的，这些人本来心像石头一样，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，怎么听也听不进去。好了，这些人你要吓吓他们，本来你要用地震把他们吓一吓，用风把他们吓一吓，好，他们准备好了，准备好，但叫他们得救的不是这些东西啊，得救的不是那些神迹奇事啊，叫他们得救的是因为他们听见保罗的话，他们心里扎心啊，然后他们就得救了，他们就悔改了，就信主了。所以一定要弄清楚，弟兄们，千万不要本末倒置。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二章，圣灵感动我们，我们就承认耶稣是主，因为主是我们的主，他能管理我们，圣灵能约束我们，我们当然就长大了。所以圣灵总是高举基督，圣灵总是见证基督。那长大了，长大做什么呢？长大就有用了。所以为什么圣灵给我们恩赐呢？是叫我们有用的，给我们侍奉的本领的，不是给我们享受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生命的能力，圣灵是叫我们长大，能力的圣灵是叫我们侍奉的。你连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你对于教会都没有兴趣，你说我要方言，你要神奇的恩赐，分明是本末倒置嘛。所以人的眼睛本来是圣洁运动，所有的思想都集中在基督的身上，结果等到灵恩运动一来以后，你看见人的肉体就带着我们转向，所以慢慢慢慢的就往老底家那个方向走了，慢慢慢慢的就把属魂的就当作属灵的。他们还明明幼稚，他们说我们已经长大了，这不是着迷是什么？他们以为说我们属灵的就表示我们富足了，长大了就表示我们富足了，其实你贫穷瞎眼可怜的，证明说他们不是那个情形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些神学教授，这些研究历史的，研究教会增长的人，你知道维拿这位弟兄他是专门讲教会增长的。不要忘记啊，自从有了教会增长运动以后，你知道在神的工人中间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。本来大家注意的是属灵的实际，慢慢的大家看果效，看果效，看数字，看数字，看人数，人气越旺，人越多，就越有神的祝福。所以这个观念从哪里来的？这个观念从佛勒神学院来的，是有一些教授们，那这个维纳他本来到过玻利维亚，到南美去做过工的。那在南美落后的地方，当然你知道，就好像你传福音，现在你不是在比西底安提亚传，比西底安提亚是个罗马城，小罗马，所以那个地方当然希腊文通的，拉丁文也是通的，所以只要通的时候， 你看见保罗对他们传道，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。